我们接下来要以聆听信息敬拜神。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若是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来，或是看投影片。我们信息经文是约翰福音2章7到11节，还有18到25节。那翻到了，我来念给大家听。2章7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凿出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2章18节，因此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图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对不起，最关键的见证。好，我们一起请图牧师。
你知道读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在哪里吗？
3章16节。
其实不是哦，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但是它可能不是最重要的经文。其实读约翰福音最关键的经文就在刚刚，其实仁芳长老已经告诉我们了，约翰福音第20章的30到第31节，那边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整卷约翰福音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看了、读了、听了这些事情，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羔羊，是那要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好叫人愿意归信他，并且从他得着生命。换句话说，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要把这一节经文不断地放在心中，在提醒自己，它好像一副眼镜，让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视角，让我们把一些杂质，让我们把一些会令我们偏斜的一些的角度可以都过滤掉，让我们知道这卷福音书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然后约翰在这边他也特别提说，他记这么多事情其实是经过筛选的。30节说，约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其实他没有写下来，但是在这卷福音书里面，他特别记载了7个神迹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而这些神迹跟其他耶稣的活动、耶稣所讲的话记下来，就形成了这卷福音书目的是要指向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换句话说，神迹是一个记号，是要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情做见证的。神迹它的彰显，神迹从上帝而来所赐予的恩典，是为了让人看见耶稣就是基督，让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可是这7个神迹，当我们接下来会一个一个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神迹也不真的带来信心。你读约翰福音这些神迹，你会发现有人看了神迹相信了，有人看了神迹不相信了， 有人看了神迹，即便相信了，但是那个信心却并不那么真实。耶稣看见他心中那个虚假的信心，不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到底神迹真的能够使人带出信心的回应吗？而那信与不信的差别究竟又是什么？倘若神迹它并不一定带来真实的信心，那么最关键的见证，使人能够认识上帝最关键的见证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透过约翰福音第二章要一同来思想的经文，思想的这个主题。透过这段经文，耶稣他的神迹，他跟犹太人宗教领袖的互动，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些事情，其实帮助我们去寻找到底人能够认识上帝最关键的见证是什么。二章的一到十一节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这件神迹当中，里面讲到耶稣跟他的妈妈还有他的门徒都一起被邀请去参加在加利利迦拿的一个婚宴。很可能这是一个新人的家庭跟耶稣的原生家庭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这么多人都会被邀请参加这个婚宴，而且甚至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还担任这个婚宴当中一些帮忙筹备的工作。所以当婚宴发生到中间的时候，酒没有了，玛利亚就来找问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我们不要误以为说玛利亚来找耶稣是希望玛利亚希望耶稣可以行一个神迹哦，就来改变这个情况。我想大概不是，玛利亚来找耶稣其实很简单，那时候可能玛利亚就是一个寡妇了，而耶稣是他的长子，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寡妇，他发生了事情，他有需要，会找他的孩子来帮忙，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期待。可是就是这个合理的期待却引发了耶稣的抗议。耶稣说：“母亲，原文写说妇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这句话听在我们这种强调孝道的华人的耳朵里面，还是觉得耶稣真没礼貌。对啊，很多人就试图想要帮耶稣圆一下场，试图有很多理由来帮耶稣讲讲话，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就是在这种让人家听的感觉不舒服的话当中，正是圣经要我们注意去思想的地方。这句话当耶稣跟他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从原文的语境来看，它其实并不是太粗鲁无礼，但是的确带着一种的责备跟抗议。那个抗议是因为耶稣今天在说，我现在已经出来奉天父的呼召传扬天国的旨意，而我现在唯一应该听从的就是天父的旨意。即便是玛利亚，她是耶稣生生的母亲，她也应当像所有人一样，她必须认识到耶稣已经开始履行天父的旨意，他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他不再能够按着自己是生生的母亲的角度来要求耶稣做东或做西。耶稣其实透过这句话让他的母亲也让众人知道，耶稣现在的一切的侍奉要以天父的事为念，而不再让这一些人所期待的事情来耽搁他，来干扰他，来使他的心受到诱惑，受到捆绑。接着耶稣告诉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请问玛利亚是在跟耶稣说酒没了，想个办法？耶稣却回答说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是耶稣自己有酿了一批酒，但是还没有成熟，还不到喝的时候，是吗？不是哦，耶稣讲说时候还没到，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时候这个词出现非常多次，而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时候这个词常常就是在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被高举得到 荣耀的那个时候，而那个时候也是弥赛亚国度像一个婚宴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信他的人要进入这个婚宴当中，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宴席当中，一同吃喝快乐，享受上帝所供应一切的丰盛，在那时候是没有缺乏的。而耶稣在告诉玛利亚，地上的婚宴酒没了，可是天上那个弥撒的婚宴还没有开始。这是这里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玛利亚用一个世上婚宴的需要来要求耶稣，但耶稣却跟他说，还没有到我钉十架复活被高举得荣耀揭开这个弥赛亚宴席的时候。可是耶稣他仍然对他母亲的要求带着怜悯，带着慈悲，他依然回应他母亲的要求。虽然时候仍未到，他仍然行了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吩咐佣人将这些洁净的这些石缸装满的水，然后舀出水来，让这个水变成了美酒。甚至他所变的酒，那个管宴席的长说，哇，这比之前的酒都还要更好。他才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弥赛亚宴席的里面，耶稣所能够供应的，这位弥赛亚所要提供给他信他的人的，是最好的东西。而耶稣的出手，这个神迹，也象征他一个弥赛亚新郎的身份，接手了这个地上的新郎他没有完成的工作。耶稣用这个弥赛亚新郎的供应，他让整个喜宴，让这个地上的婚宴可以继续的下去，享受在主里的欢乐。然后约翰就为这个神迹做了一些解释。第十一节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头一件神迹可以理解为是第一个神迹，但头一件神迹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最重要最首要的神迹。因为这个神迹它让我们看见耶稣是那个带来新创造的主宰。想想看，耶稣将水变为酒，水 H2O 对不对，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化学式，但是变成了葡萄酒。你知道葡萄酒里面有超过600多种化学分子哦，除了水之外，有酒精，有糖类，有一些多元醇类，包括醇酸、花青素、单宁、黄酮醇，还有这些所谓的有机酸、矿物质、维生素。耶稣他行的是一个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完全的超越化学原理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其实它呼应了上帝起初从无当中创造万有那一个新的大能。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其实呼应了上帝那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的那个神迹。耶稣显出他有那创造的能力，他有那掌管万有的权柄。而在这样的神迹当中，耶稣显出他极大的荣耀。约翰接下来说，在这个加利利迦拿所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刚刚说到最大的荣耀其实是在耶稣十字架的时候才会来到。当耶稣受死埋葬复活被高举，那才是耶稣的荣耀最彰显最大完全呈现的时候。但是约翰之所以在约翰福音写了这么多的神迹，其实每一个神迹仿佛就在预告这将来十字架上最大的荣耀。那个预告就好像今天在清晨拂晓的时候，天边所透露出来那微微的光芒，它让我们看见仿佛那正午的时候那骄阳的炙热光彩将要临到。在这约翰福音当中，每一个神迹就好像那荣耀的微光，在支取的那十字架最大荣耀的一点的彰显。而也是这荣耀的微光让这里约翰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个神迹对这群门徒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见证，因为这群门徒他们之前是因为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来跟随耶稣的。我们前几周看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约翰来他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也说这是神的羔羊，所以约翰的门徒就跟随了耶稣。换句话说，现在在耶稣身边的这些门徒都是因着听见的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而来跟随耶稣。但这一个第一个神迹，这一个首要的神迹，这个创造的神迹，显出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荣耀，让人从听到施洗约翰的见证自己来领受耶稣自己所做的见证。所以神迹似乎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关键的见证，不是吗？可是如果我们再细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神迹其实也有人不信。看见这个神迹的不是只有门徒，还有谁？舀水的仆人，对不对？第九节说管宴席的不晓得这酒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同样看见的神迹，但这群门徒他们体察到了在这神迹当中那荣耀的微光，但这群门徒这群佣人们却没有，他们看见了神迹却没有产生相对应的信心。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也需要去问，所以神迹真的能够带来信心吗？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直接跳到第23到25节，你会发现神迹即便真的带来信心，神迹所带来信心也可能是一个虚假暂时软弱的信心。23到25节提到，当耶稣后来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的名。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些神迹的内容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行了许多神迹，而这些神迹带来许多的这些冲击，带来许多人的回应，有许多人就信了耶稣的名。但是圣经却说耶稣知道这些人内心那个信心其实并不真实，那个信心其实并不持续，那个信心可能是一时的，是软弱的，是虚假。因此这边说耶稣并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其实交托这个字原文也是信的意思。那群人信了耶稣，但耶稣却不信他们，那群人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但耶稣却不认为他们所信的是真的，因此耶稣不将自己信托交托信任他们。很可能是约翰在说的是耶稣不愿意随着这群人起舞，这群人也许信了耶稣，他们希望耶稣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可以彰显更多的荣耀，可以施展更多的权柄，甚至可以带领他们在这时候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让犹太人得着复兴。但这里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指的是耶稣不愿意随着他们的意见起舞，耶稣也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吹捧而得意忘形，耶稣只凭着天父的旨意做天父预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看见神迹并不一定产生信心，就算看见神迹所产生的信心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信心。那到底最关键的见证会是什么？在这两个神迹的事件当中，约翰又记载了一个洁净圣殿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个神迹，但这个事情发生在两边的神迹当中，却跟神迹有非常深刻的关联。 而这个神在这个洁净圣殿事件当中，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认识神最关键的见证到底是什么。十三节开始讲到耶稣在这个犹太的逾越节带着门徒上去，而那时候当时犹太人他们还是遵守旧约这些献祭的条例，他们需要在圣殿里面献祭敬拜上帝。可是因为他们来自许多的地方，甚至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处，要来到耶路撒冷非常的遥远，要带牛羊牲畜来献祭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所以当时候就渐发展出了一个行业，就是在圣殿里面直接卖牛羊鸽子给你，而且是合格的可以献祭用的，你就不用从远地带来这里。而那时候每年的这些来献祭的这些犹太人，20岁以上的成年犹太人，他们也需要缴交一个圣殿的殿税。当时缴殿税有规矩的，不是所有钱币都能缴的，必须用当时所规定的一个推罗钱币，因为银子的纯度比较高，所以当时候也发展出另外一个以这种钱币的交易跟买卖兑换，就是你带着你自己家乡不同地方的钱币来到圣殿兑换这个交殿税所用的钱币。而这些不管是买卖牛羊牲畜鸽子或是兑换银钱，就在当时候圣殿的外院，那是给外邦人他们敬拜上帝祷告的地方。而当耶稣抵达了耶路撒冷，看见这个景象，圣经说他心中焦急，因此他拿起绳子编成一个鞭子样子，将所有的牛羊都赶出去，赶出了所有兑换银钱的人。有人说耶稣做这些动作是因为当时候这些圣殿的管理者，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利用这些买卖兑换的方式，这些机会再有一些不法所得，比如说收一些超额的服务费啦，比如说透过这些买卖当中赚取价差啦等等之类的。不过圣经并没有明说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赶出这些人，但是耶稣的自己的话让我们看到耶稣之所以洁净圣殿的理由是什么。16节他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耶稣的意思是说，这里是敬拜上帝的圣殿，不要把这里当作是在交易买卖的场所。圣殿本来应该是人与上帝相会，人在这里亲近上帝，向上帝倾心吐意的地方。圣地里面所弥漫的，应当是人在上帝面前静默，甚至喃喃地向上帝发出那轻声祷告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圣殿所充斥的却是那交易的声音，是那牛羊鸣叫的声音，是那银钱叮咚作响的声音。耶稣说，不要让这些经济的活动玷污了这一个神圣的空间。这是一个神与人相会的神圣的空间，神所喜悦的敬拜是那一个专一虔诚纯洁的敬拜。耶稣的做法，耶稣的动机是良善的，是好的，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却冒犯了这一群宗教领袖的权威。可是偏偏耶稣讲的又是对的，对啊，这里是圣殿，这里是祷告的地方，现在耶稣说不可以拿来做买卖，讲的也没错。这群宗教领袖没办法，他们只好拐个弯来找耶稣麻烦。他们说，你凭着什么资格做这件事情？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他们要求耶稣做一个显一个神迹来证明他有这个资格，他们要求耶稣显一个神迹让人看见耶稣你真的够格做这些事情。要求耶稣行个神迹，我们会不会也常常是这样子？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我现在要考试了，请你帮助我可以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上帝啊，如果你真的爱我，
我希望可以加薪，我希望可以换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请你按着我心中所想的一些盼望如何如何来成就我的心愿。各位，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万事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祈求。但是那个祈求并不代表我们是将上帝当作我们的仆人来要求。我们渴望看见神迹，我相信上帝也乐意用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那奇妙的工作来见证彰显他的荣耀。但面对神迹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谨慎，需要小心的是，我们也不能够像犹太人一样，仿佛只是希望看见一个表演，透过这个表演来证实你的身份。如果今天上帝能够因为你的要求行神迹，就真的行个神迹，谁是上帝啊？我不晓得你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说，如果你说上帝是真的，你让他显现给我看，我看见他我就相信他。你觉得如果上帝真的显现给他看，他真的会信吗？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神迹，真的能够使人相信吗？耶稣回应这一群犹太领袖的要求，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说，我会行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我在三日内重建一个圣殿。各位，我们板新九楼礼拜堂这个地方装潢应该都不止三天吧，更何况现在耶稣所在的这个第二圣殿是从大希律时期就已经开始修建，修到耶稣这个时候已经过了46年，还没有完全修完，还在修建当中。所以犹太人觉得耶稣讲这话太猖狂了，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一座圣殿修到现在已经46年，还在修，你居然说你可以三天之内重建一个圣殿？当然这是个误解，而很快的约翰就在这边解释21节，他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约翰的解释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说三日之内重建一个被拆毁的圣殿，是因为他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耶稣以他的身体当作是这个圣殿，三天之内你们将我交付罗马人的手中杀害了，而三天之内耶稣要从死里复活。但另一方面，耶稣这一个预告的神迹也在说，我要用我的身体取代圣殿，从此成为敬拜的空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我们身为一个群体，同心的赞美，同心的聚集，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然而耶稣也提醒我们，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知到，当我们真正能够敬拜上帝，与上帝相会，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耶稣在世上道成肉身的生命，是对天父上帝最完美的彰显。人能够认识耶稣，人才能够认识上帝，人能够相信圣经所描绘的耶稣，人才能够相信天上那看不见的上帝。因此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需要凭着信心相信这本圣经当中所描绘耶稣一切所说的事情、所做的话，好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耶稣来敬拜上帝。相信圣经所描绘的耶稣，他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相信不是凭着一个想象而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是凭着自我的想象。你今天凭着想象所产生的耶稣，其实就像
你再想象，哇，这棵树千年了，这么的大，里面一定有个树神。太阳这么的荣耀，让我们有热量，让我们有光，可以让地人可以生存，一定有个太阳神。来自想象的上帝不是一个真实的上帝，因为那是一个你用有形的物质取代了无形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必须是来自圣经所描绘的这位耶稣。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也不是来自于许多这世界丰富的知识。今天你去研究这些丰富的知识，希望可以找到上帝，其实你是把上帝当作一个客观的存在在研究他，你没有办法跟他建立一个真实生命的关系，那不是真正的认识。认识上帝也不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些神秘的经验能够建立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为圣经提醒我们，就连撒旦也会化作光明的使者，用许多我们以为奇妙亮眼吸引人的经验来诱惑我们。经验的本身不能够取代圣经所描绘的耶稣。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最重要的关键来自于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所描绘的耶稣，而这也是约翰最后所讲的。他说，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相信了。这里想起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其实这个字并不是只有出现在这里，后面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提到，耶稣说，我去到天父那里，圣灵保惠师就要来，而圣灵来的时候就要叫你们想起我一切所说的话。换句话说，这边很有可能当耶稣的门徒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想起，而是一直等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才真正的想起耶稣这里所说他将要死而复活，并且用他的身体取代看得见的圣殿的这些话。换句话说，真正能够使人想起上帝的话，使人明白上帝的话，使人相信上帝的话，那个最关键的见证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没有这个圣灵的感动，人没有办法真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人可以研究圣经得到很多关于耶稣的知识，人可以有很多生活当中奇妙的经验感到非常的神奇，但是这些都不能够让人真实的遇见耶稣。唯有圣灵的感动让人能够真实的降服在耶稣的面前，委身的跟随他。当我们说唯有圣灵的感动能够使人真的明白上帝的话，我们并不是在否定神迹的价值跟意义。我们刚读到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的确约翰告诉我们，神迹的显现本身就是要指向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从整个约翰福音这许多的神迹当中也看，我们看到神迹它却不一定能够带来真实的悔改，而那信与不信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领受圣灵的感动。人能够真的认识上帝最关键的见证不是神迹本身，而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真的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刚所看到的门徒，他们看见了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在那荣耀的微光当中他们能够相信，但是也有那舀水 见证了变水为酒的神迹的这些仆人，他们没有相信。我们看见了门徒跟这群犹太人，他们当下都不明白耶稣所说我三日要重建这个圣殿的话，但是当圣灵感动门徒的心，他们就能够想起并且相信。但是那一群看见耶稣死而复活的犹太人却仍旧不信。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人见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却可能产生的是一些虚假、暂时、软弱、不真实的信心。神迹并不能够使人真的认识上帝，唯有圣灵的感动能够让人相信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话，并且真实委身上帝的话。因此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祈求圣灵的光照。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机会认识上帝，我们需要常常祈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不否认，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很盼望看见神迹，我们也很渴望经历神迹。这个月我一个至亲的长辈过世，从他被医生他发现因为黄疸，后来就医，然后发现有肝癌，然后是末期已经扩散，到他发现这件事，从他发现这件事情到他过世差不多只有20天的时间，非常的突然非常的意外。当我有机会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说我已经没救了，然后他抓着我的手希望我为他祷告。其实那时候我不太知道怎么祷告，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多么盼望可以有一个神迹的发生，我多么盼望祈求就像我在圣经当中所看到这许多的神迹一样，如果耶稣都能够使拉撒路复活，我多么盼望上帝也能够施行这使这所有的癌细胞全部消失的神迹。但是我信心非常的渺小，我的理智告诉我，我的科学的训练让我知道医生说没救了，所以当下其实我很挣扎，但是我还是带着那个学习在当中带着那个微弱的信心，我向上帝说，主啊，倘若你真愿意，求你救我的叔叔，求你救他。但我也真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毕竟不是上帝，我也真不知道上帝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究竟会是什么。我很渴望看见神迹，但是我也在当中学习，神迹是上帝的恩赐，神迹是来自上帝主动的给予，神迹不是人的要求。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盼望神迹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或是很多特会在鼓励，在宣扬我们要过一个超自然的生活，我们可以去经验那上帝超自然的帮助，但是会不会在那背后其实心中带着一种的想象，带着一种的期盼，是上帝能够更多的按着我所盼望，我所需要的，我所渴望成就的来回应我。而在那当中会不会其实人所追求的是神迹，而却不是赐下神迹的上帝。人渴望经验神迹，因为它灿烂，它炫目，它很有影响力，但人却不会去渴慕那真正赐下神迹的主。我听过一些不同但是很类似的一些故事，在美国的社会里面，这些爸爸们他会跟小孩玩一个游戏，就是爸爸会把一个钱钱币就抓在手掌心里面握得紧紧的，然后小孩呢就开始用力的一只手指一只手指的把爸爸的手掰开，他如果掰得开，他就可以把那个钱币给拿走。 但是往往当小孩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掰开了钱币，当然通常是爸爸有放水。好，对，当他们拿走钱币之后，他们就很开心地跑掉，也忘记了这个把钱给他们的爸爸。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期待，也像这一些拿了钱就跑的小孩？我们只想要神迹，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要上帝，我们只想要那个可以满足我们需要、回应我们的祈求的那一位某个存在，但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想要、渴慕、相信那位赐下一切恩慈、良善、恩惠的上帝。我也盼望我们不只是常常祈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去思想、去反省，愿圣灵提醒我们去检视自己心中那一个渴望神迹的心。我也同时盼望我们需要常常祷告，祈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更多的明白上帝的话语。就像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祷告，常常他为他们祷告说，求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你们，好叫你们可以真知道他。人能够认识上帝最关键的见证，就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好叫人可以明白上帝的话。信心的来源唯有上帝的话，而信心的对象也只有上帝的话。如果你将信心的对象放在许多可看得见的、自己所切望的、想追求的东西，这些都会让你失望的。唯有上帝的话不改变、不错误，上帝永远的真实是我们信心唯一的对象。而当我们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上帝的话不只是一个等待被研究的文本。各位，这世界有很多人很认真研究圣经的，他们比我们研究的更认真、更透彻、更深入，但是他们可以不信上帝的，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动，再多的研究也只是一些对圣经的一些知识的积累，却没有办法带出那个生命真实的连接。我这样说并没有否定这些圣经研究的重要，我们需要学习好的诠释圣经的方法，好让我们可以正确的去理解圣经，但是我们也同时需要在这当中祈求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在这些正确合宜的释经的原则当中，因着圣灵的提醒、光照、引导，好让我们可以产生那对上帝真实的信心。因为一个对上帝的认识，他除了理性的理解，他还必须带来一个生命的交托与委身。他不但是要求我们能够去读懂、读明白上帝的话，那个认识也期待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这个话，去活出这个话。上帝的话不只是一个文本，不只是我们带着一个理性的思索去探究它，上帝的话需要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去体会它，去触摸它，去跟上帝真实的相遇。上帝的话也不只是这世界众多学说的其中之一个，好像你今天想要挑宝贝里面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上帝的话是那绝对独一的真理，他已经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上帝自己最高的揭露与彰显，而人唯有透过认识这位成了肉身的道，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上帝的话也不只是一些心灵鸡汤，好像摆在成品书架上来畅销书榜，给你一些励志的信息，让你得到一时的鼓励，觉得人生仿佛充满了光明有盼望，但是那些是虚空的。
上帝的话其实真正它是一个上帝自我的揭露，上帝自我的彰显，上帝盼望透过这些话人可以认识他，人可以相信他，人可以委身于他。而这些唯有当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与上帝相遇。我们祈求圣灵的感动，不是在祈求一个神秘超自然的经验，祈求圣灵的感动是祈求在每一天我们在阅读上帝话语的时候，能够真实的经验那个与上帝相遇，被上帝的话语所滋养、安慰，甚至是对付、提醒的过程。认识神最关键的见证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话。除了这个，再也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上帝。路加福音16:19里面讲了一个耶稣的比喻，这个比喻讲到有一个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那他死了之后就在阴间受苦，但同时间那个每天在他家门口乞讨的那个乞丐拉撒路却死后在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怀中享受天上的福气。在当中那一个在阴间受苦财主就跟他的先祖亚伯拉罕说，你好不好让拉撒路回去，虽然他已经死了，你让他死而复活回去跟我的兄弟做见证，好让他们免于跟我一样在这里受苦。亚伯拉罕就跟这个财主说，你的兄弟们已经有摩西跟先知的话了，他们有上帝的话可以听从啊。言下之意就是你今天会在这里，就是你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这个财主就回说，不是，如果今天拉撒路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他之前天天在我们家那边口祈祷，我的弟兄们认识他，如果看到一个死人复活向他们做见证，这个神迹一定可以让他们相信。亚伯兰回了一句话，人若不听从上帝的话，就是有死人复活的神迹，他们也不会相信。人要能够真的认识上帝，相信上帝，经历上帝，除了圣灵的感动，再也没有其他的。唯有透过圣灵的感动，使我们的心窍能够被打开，使我们心能够谦卑柔软，来回应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常常向上帝祈求，光照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内心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期待，也不要任何事情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让我们也向上帝祈求，愿那圣善的灵不断地感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话。因为人能够认识上帝最关键的见证不是神迹，而是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乐于向我们显现你自己，你透过历世历代的使徒和先知所述说的话语，见证你是那位真实的上帝。你更透过你自己的爱子，这位道成了肉身，成了这向世界最美好的启示与见证。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谦卑我们的态度，好叫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当中，能够对这位已经启示自己的主有正确的回应，那就是来委身于你，悔改信靠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